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恒心同化法，善念解冤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不知不觉中，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已走过了20个年头。因为自己的夫妻情重，家庭观一直过得磕磕绊绊，达不到大法的要求。最近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最终闯过了这一关。我是1994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曾因讲真相被邪恶迫害2次。在我被迫害期间，妻子和家人都吃了很多的苦，促使他们认为大法弟子只要讲真相就会被迫害。妻子虽不反对我修大法，但因害怕我被邪党迫害，总是阻挡我讲真相。第二次被迫害回家后，结合自己的工作性质和特点，我与另一同修共同开展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当时主要是利用上下班时间前后或午休时间外出发真相彩信和短信。因我与同修抱着很纯净的心在做，项目做得很顺利。一天，我开车与妻子外出，妻子突然问我，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出去给人讲真相？听到这话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以往妻子问我这个问题时，如果我说实话，妻子总是不依不饶，长时间大吵大闹，最长一次我不得不离开家近5个月。此后为避免出现矛盾，我都是骗骗他了事。当时的悟法就是不让常人知道大法弟子的事，这事他理解不了。但每次骗过他之后，师尊都会点化我关没过去，之后的关难会越积越大。我2次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与此也有关系。此时妻子又问这问题怎么办，该怎么做，再骗他吗？这样做不符合大法的要求，并且我心里知道，如果这关过不好，会让他对大法造业，把他推到大法的对立面上去。我暗自思量期间，妻子不断地追问着，话语也越来越急促，我闭口不说，不能再说假话骗他。之后妻子在我耳边不断追问，我就是不开口。他又问我是不是在打电话讲真相，警告我打电话很危险，很快就会被恶警定位。为打消他的顾虑，我告诉他电话可以改串号，经常更换电话卡就没关系了。他又追问我和谁一起干，做些什么内容等。我只告诉他做真相电话很安全，其他情况因牵扯到别的人，知道了对他也不好，我不能说。他一听急了，说，你因为到处跟别人讲真相被抓了2次，你知道我和孩子过的什么日子，你现在又这样，还想再进去呀？我还能跟你过吗？我们各过各的，过几天你回你妈那去。听到这里，想起过去他和家人的痛苦承受，真是揪心的痛，又想着即将爆发的矛盾，又是一阵发怵。回家的路上，妻子好像心意已决，不再发一言，我也没再说什么。回家后，妻子独自搬到另一房间住，不再吃我做的饭，一开口就是催促我回我妈那儿去，并说如果我不走，她就搬出去住，孩子她带着。因妻子不知道当时孩子已经得法，我就对她说，如果我要走的话，孩子我必须带走，我得把她教好。妻子听到这话，气得直哆嗦，再不跟我说任何话。看到她的反应，我也盘算着，如果实在不行要离开家，不能再回母亲那儿打扰她，我得自己就近租房，还得对孩子尽当父亲的责任。但我内心深处知道，如果离开家就把妻子毁了。当时脑中思绪杂乱，被夫妻情带动着，一刻也清静不了。自己知道这状态不对，心里也很苦恼。那段时间我加强学法，在法中明白了自己以前面对这种矛盾时，总是顺着人的思想、人的办法考虑问题，即用人的理处理，往往被带动的理性不清。知道修炼人应当不动人心，但很难做到。 是因为用人的理去衡量后果的时候就不在法上，学法中彻底明白了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麻烦皆是因业力和执着心的缘故所致。作为修炼人来讲，就是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过程中努力地排斥人心，不把常人的言行看重，同时思想中不顺着人的理去思考问题。想到这里，我把心一横，就按真善忍去做，不管它了，是业力我就承受它，不把常人的话看重，也不再顺着人的理去想问题，尽量保持思想清净，同时将心胸扩大，容下妻子不好的行为，体谅他，但不为其所动。他是我要救度的众生，该做什么做什么，我有师尊管，自己只需把心放在同化法上，正念正行即可。自此，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管妻子对我的态度如何，生活中对她关心嘘寒问暖，不管她吃不吃我做的饭，我都做她的一份。家务事样样不落，家里整洁卫生，孩子的学习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期间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只要自己思想一产生不好的念头，就尽力排斥它，同时告诫自己不能顺着它想，那是人的理，我是修炼人。这样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渐渐地将夫妻之情放下了，思想也变得清净。有一天，妻子突然对我说，哎，你要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你好自为之。自此家里一切又恢复正常，妻子此后也很少过问我讲真相的事，即使偶尔提起，看到我不吱声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去年底因我的工资卡丢失很久，妻子每次去取工资都需要到银行柜台用存折取钱，要耽误很长时间，我便去开户行补办银行卡，工作人员按要求将存折作废后办了新卡。回家的途中我想，原来因为自己图方便，每月让妻子去取工资，但我被迫害后，妻子因怕我做正实大法的事再被迫害，把钱控制得很紧，这应该是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我要借此机会破除它。回家后我对妻子说，工资卡我自己留着，以后我自己去取。妻子一听就火了，你要把钱分开是想单独过吗？我告诉他，不是这样，只是原来的钱都在你那儿，家里买东西的事又都是我在做，老从你那拿钱太不方便，再说正常的夫妻关系也不是谁把谁管着的。妻子板着脸说，不让你拿钱是怕你乱花，只用在正持法的事上，是为你好，你要分开好，那就全部都分开，各过各的，小孩的花费和家用一人一半。当时我心想，看样子又要闹了，要不就把卡给他吧。转念一想，妻子想管着我的钱不让我用在大法的事上，那不是在对大法犯罪吗？那不是站到邪恶的立场上去了吗？虽然我除工资外还有正实法的资金来源，但他的行为是被邪恶操纵的，为了对他负责，必须把这事扭转过来，同时又有些犯愁。因妻子的收入高得多，平时小孩和家里的开销很大，一人一半，我的工资可能还不太够呢。突然意识到，这都是常人的想法，我是个修炼人，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把心一横，不管他了，我有师尊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妻子果真是各过各的，平时冷脸相对，生活中我行我素，去哪儿了都不说，家里费用都由我来开支，我还是把所有的常人心都放下，关心他，善待他。就这样大概半个月后，我送小孩去商场的儿童乐园玩，妻子也去了，一到地方他就下车自己走了。我将小孩送进儿童乐园玩后，我就在门口休息，坐着听师尊的讲法录音。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妻子突然给我打电话，叫我到商场的某一卖鞋的专柜找他。我到那儿一看，原来妻子想买一双很贵的鞋，如果再买一双男士鞋，那两双鞋都可以打半折。他已看好一双男鞋让我买，那双鞋很贵，我如果买下的话，这月的生活费就不太够了。当时我想，修炼人不会遇到任何偶然的事，也许是去我的利益之心吧，就爽快地掏钱付了款。哪知这事过后，妻子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祥和。这两件事让我明白， 如果修炼人将所学的法、所了解到的高层次的理仅仅当作理论，而不是宇宙中实实在在的真相时，在遇到矛盾时就无法排斥看似真实的常人的理，就会走弯路摔跟头。而当修炼人能坚定的信师信法，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时，承受完应当承受的业力之后，师尊就能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常人的空间在整个宇宙中微不足道，人其实低下又可怜，无法自主自己的生命。真正的修炼者是不会在意人的想法的，大法弟子是来改变人的，而不会被人所左右。后来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久远以前，我和妻子从很高的空间中同时往下走，那儿的生命对我们寄予重托，在层层下走时，我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我们在一层空间中共同体现出一位一体两面佛的法相，非常的庄严殊胜。在梦的最后，师尊点化妻子得法的障碍已经破除。醒来后，我又回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梦，很久以前我和母亲也是母子，妻子在那一世被我和母亲骗了很多的钱，最终在穷困中去世，所以这一世我母亲和妻子也经常发生矛盾，而妻子与我也总是在钱上发生矛盾。这时我彻底明白了我与妻子的姻缘关系。此后我总是在临睡前读一会儿大法书，妻子在我读书的时候有时也静静地听，有时也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多数是正面反应，但不时也有对法不解时的负面反应。不管他如何表现，我从不反驳他，我相信法一定能解开他所有的执着。文章写到这儿，我想提醒家庭观没过好的同修，我们的家人在今生能与大法弟子成为一家人，其中很多都与我们有着很深的渊源，可是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也和我们接下各种恩恩怨怨，所以要使他们能真正的得到救度，就必须放下对亲人的所有人心，因为被感情因素带动的修炼人是救不了人的，因为超越不了人的境界就会被人的理限制，那就无法解开历史中的种种渊怨。只有当修炼者超越人的境界，用大法法理来看待与其的缘分，真正无条件地善待他们，达到大法的要求时，师尊才可以为我们尽解渊怨，使他们真正地得到大法的救度。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胆胆突突发资料到坦然面对面讲真相，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修炼大法后，我从一个百病缠身、手无缚鸡之力的糟老太太，变成了一个走路生风、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的老顽童，从无人能想象的家庭巨难中走过来，到现在有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安静修炼环境。从一开始发资料时胆胆突突，见人吓得就跑，到现在能坦坦荡荡地面对面赠送资料讲真相，我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修炼路。一，从怕中走出来，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人。我到偏远的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刚开始怕心很重，有点风吹草动就吓得不行。记得有一次，我正坦坦突突地挨门挨户地挂着资料，突然看见一个人向我这边跑来，我拔腿就跑，他就在后面追，我快跑他也快跑，把我吓得够呛。跑着跑着，我忽然想，我跑什么呀，怕他什么？我停下来回过头去问他要干什么，他说，我看见你挨家挂，不知道挂的啥，想跟你要一份，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啊？原来是要资料的，还把我吓得这样，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后来我开始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了，刚开始也是壮着胆讲。记得有一次迎面走过来一个男子，我递给他一本真相挂历，他拿在手里看了看，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忽然他说，你还有吗？再给我两份。 我的心一下落下来了。高兴地说，我是壮着胆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喜欢。他笑了，我也笑了。当然也有不接受的，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有说三道四的，有喊着要举报的，对他们都需要我们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不急不躁，慈悲地去对待。记得有一次我到乡下去送神韵光盘，挨家挨户送，一下送到了一个派出所警察手里。他拿着光盘说，正听人说来了一个挨门挨户送法轮功资料的，我还正愁找不着你呢，这下好，送到我门上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管你是哪儿的，我是一个修炼人，是来让大家保平安的。派出所的警察不都是保护这一方百姓平安的吗？那这一方百姓都平安了，你不也是有福分的吗？听完我讲的，他说，行了，你走吧。就这样，我平安地离开了。当然也有讲不通的，每一次遇到讲不通的人，回来后我就会认真地查找自己，查找自己还有哪些问题，还有什么没修好的地方，为什么就没能讲通，为什么没能把人救下来，还是自己哪地方卡住了。再认真学法，用法来对照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赶紧提高自己的心性，再出去救人。就这样，每天走在救人的路上，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坦然。现在我可以很自如地面对面去发放资料了，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工地上的建筑工人、路旁的农工，还有田里正在干活的农民，我都会送上一份真相，一本九瓶共产党，一张神韵或其他真相光盘。遇到不识字的老人，我会送给他一个漂亮的真相图片，一个精美的护身符，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孩子，我会送给他一个悠悠自在的动画片，或小太妹金熙的动画片，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们都会高兴地说谢谢。一次在一个大雪天里，我给一个孩子做了三退，他高兴地在雪地上打起滚来，一边打滚一边高兴地喊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孩子三退后，他在我面前又蹦又跳地围着我转圈，嘴里喊着，我中彩啦，我中彩啦，正好我今天过生日，太好了。在工地上也是，有的工人接过酒瓶就马上看起来，有的工人接过资料说，还有别的什么资料，下回再给我们多带些。当然也有不接受的，一次在一个工地上发酒瓶共产党，一个工人接过一看说，你怎么发这个，胆子太大了。我说，你好好看看吧，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一份对中国共产党的判决书，谁敢给他下判决书呀？除非神，难道不是吗？这是神给他下的判决书。他不吱声了，也低头看了起来。就这样，在不断的面对面的发资料中，我的怕心越来越小，终于可以坦坦荡荡的去救度众生了。二，大法使我从百病缠身、痛不欲生中走过来。修炼前，我的身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没一个好地方，头疼、神经官能症、高血压、眩晕症、肩周炎、骨质增生、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痔疮、心脏病、风湿病、关节炎、肝炎、肺炎、肾炎、胆囊炎、附件炎、尿道炎、咽炎、鼻炎、牙周炎，连脚气都没躲过。找点凉风，浑身就起梅花疹，碰到点凉水，手就会肿，说晕倒就晕倒了，有时眼睛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心脏病一发作，连一张纸都拿不起来。那时真是受尽了煎熬，生不如死，每天不是住院就是打针吃药，家里的收入几乎都用来治病，却也总不见好，自己痛苦不说，也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烦恼。年纪还不算大的我，却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真是苦不堪言。1994年喜得大法，那时的我只知道练功能祛病健身，就跟着练吧，没想到所有的疾病一扫而光，简直是脱胎换骨，整个换了一个人，走路生风，走多远也不累，脸色也红润了，人也年轻了，整天高高兴兴，真像个逍遥自在的老顽童。大法终于使我从百病缠身、痛不欲生中走了出来。正当我还沉浸在康乐无比的幸福之中时，邪恶的迫害开始了。1999年720之后，我先后经历了非法关押、拘留、劳教、 关洗脑班、关精神病院、勒索钱财等残酷迫害。邪恶的目的就是强制我放弃我对大法的信仰。丈夫听信了邪恶的诽谤，政法委恶徒威胁勒令他监视我，不准进京，不准外出，不准与同修接触。他去上班就把我反锁在屋里，下班回来对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时借着酒疯对我拳打脚踢，大打出手，甚至用皮带抽我，打得我遍体鳞伤，鼻青脸肿，有时拿菜汤往我头上倒。直到有一次七天七夜睡不了觉，精神出了问题，丈夫还不肯罢休，有一次竟然拿着刀要杀我。我没有惧怕，注视着他僵持了好久，他把刀扔在了地上，却把窗户打开，让我从楼上跳下去自杀。他逼我离婚，逼我去死，我都无动于衷。我告诉他，师父讲大法弟子自杀是有罪的，离婚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婚姻是神规范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丈夫在外面早就有了外遇，所以想方设法的想逼我离婚。有一次他把那个女人领回家来，那个女人喝得醉醺醺的，见了我就给我跪下求我，让我把丈夫让给她。看着这个被情左右的已不顾一切的女人，我没有一丝的怨恨，只是感觉她好可怜，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不知道自己的所为带给自己的是什么。我心平气和地告诉她，你不要这样做，我也不会离婚，我得对这个家庭负责，对孩子负责，对自己负责，从大的方面说，得对这个社会负责，你也得为你自己负责，一旦做错会毁了你自己，会遭天成的。我给他讲做人的道理，讲大法的真相，最后他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一直到深夜他还不舍得离去。最后我劝他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家吧，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夜很深了，最后我让丈夫把他送回了家。就这样，丈夫不再干涉我了，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我想做的，去救度众生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最可靠的是修大法的人》，作者辽宁法轮功学员。我得法得益于老伴儿，老伴儿得法前身体非常不好，姨姐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对他的这些病也没有办法。为了治病，老伴每顿饭前光药就已经吃个半饱，后来又找跳大仙的看，在家里供了狐黄牌位，还练过各种气功，所有的办法都用遍了，也没有解决问题。直到96年春，经人介绍，老伴儿喜得大法，听法时间不长，他就停服了各种药，又过了一段时间，就让我扔了供着的那些牌位，看到他得法后身体上的巨大变化，我才开始重视大法。入夏，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我的各种疾病，心脏病、肩周炎等也随着修炼不翼而飞。我和老伴儿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都是亲友邻居亲眼所见。老伴儿修炼前被病折磨的都不能为我做饭，现在连院子里的荒草他也能去除尽了。转法轮中提到的大法中讲的很多事都一一得到验证。随着修炼的深入，越来越感悟到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佛恩浩荡。从96年得法到99年，我一直上班，到学法点集体学法时间偏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学法练功，同时也不时地在同事中弘扬大法，在工作中身体力行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因此也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重用，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也为我弘扬大法以及劝三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12年，就在99年425那天晚上，我陪老板招待县人大政协领导吃晚饭，县领导说今晚通知收听重要新闻，实际就是打压法轮功的动员令，
他们都知道我练功，就问我的看法。我当即向他们介绍了大法的真相，以及修炼人按真善忍的法理做人，不参与政治，看淡世间的名利情，与世无争，做好人，更好的人。他们说，不练功就是一个好人。我说，没有大法法理的约束，任何人也抵挡不住这个大染缸的污染，跳进了染缸，不可能不变色。他们又说，电视说了，共产党员不允许练法轮功。我说，那我就退党呗。过了几天，我就去找党支部负责人，提出退党。书记不同意，也当不了这个家，因为当时我还兼单位支部委员。我说，我只是通知你一下，不需要你批准。我现在是有神论者，不能待在无神论的党组织里了。开始他们硬扣我党费，那时九评共产党还没发表，政法还没推进到三退这一步上来呢。后来我一再表示拒绝交党费，就这样我退出了协党。为了工作方便，也是有意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老板就给我配了车和司机。那时不比现在，还很少有车，有了车外出办事显得单位有气派有实力。但我发现司机总是跟着我不离左右，开始并不在意，修炼人按法的要求办事坦坦荡荡。一天办事，我主动招呼司机陪我一起上楼，他说，我不上去了，财经审批权老板都交给你了，我还多此一举干啥。后来他对我说，当初老板是让我们几个人看着你。老板的家人亲戚在报销单据时时有谎报虚报，使我审批很为难，他们不时暗示我，他们是家人，让我不要太认真。但我知道，我必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办事，要对老板负责任。后来老板的连襟甚至弟弟都先后被老板辞退了，老板感慨道，最可靠的不是亲人，而是修大法的人。刚到单位上班时，时常听老板说置办了不少设备工具，可是一到用时找不到了，而且库房里都是他老爷给看管着的。一次老板回公司大骂自己的老爷，说他老爷把几十吨钢材都让厂家给偷运走了，原来那批钢材不合格，给单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老板决定扣留这批钢材，找厂家理论，结果厂家利用他老爷爱喝酒的习惯，送了一箱好酒，将钢材偷运走了。老板回到办公室谈到此事，我说，企业做大了，再用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必然带来许多不足。之后老板采纳了我的建议，企业开始用规章制度管理企业，企业面貌发生很多变化。一年秋天，老板娘亲自让司机开车去库房取几口大缸腌菜，库管因他未带批条不让拿，老板娘气得大骂，我家的东西要谁批条，我还不如个外人，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司机回来告诉我，我没生气，心想，这不是提高心性吗？一会儿老板娘找我要批条，我刚要解释，她打断我的话说，刚才某某和我说了，这是为我们好，我们两口子应该感谢你才对，又怎能生气呢？我说，你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大法和我师父吧。有一年订购锅炉，推销员为表示感谢要给我回扣，我就讲了，我是修大法的，按真善人宇宙的法理为人处事，不收回扣，并劝他做了三退，他愉快地接受了。谈价格时，他表示给我让利到最低价46万元，并拿出他厂的销售合同给我看，其中有一家同型号最低的是50万元。签订正式合同时，我就约老板一同去了省城。前一天晚上，销售员给我打了电话，说请示了厂长，给我3万元好处费作为酬谢。我说，不是说好了不要好处吗？他说，都请示厂长了，不能改了。到那一看，合同写的是46万。我说，不是有3万元回扣吗？那就直接把合同改成43万吧。他很为难，说得请示老板。我也将事情经过向我的老板叙述了一遍，老板虽然感动，但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以前不止一次有过类似的事情， 一次订塑钢窗，厂家给的10000元好处费我交给了公司。一会儿厂家团级干部来了，一进屋就说，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叫我开开眼。他待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了，这公司有你的股份。我老板接过话说，他确实是我的员工，没有股份。厂长听后表情复杂地说，现在所有来部队提锅炉的就没有不要回扣的，你不给回扣，他转身就走，啥也别说了。我今天陪陪你们二位，我们去市里吃一顿。当然在吃饭时，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讲了大法真相。为了减少开支，老板把开发和建筑两个企业交给我一人管理。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组织施工不偷工减料，质量有保证，所以销售起来也就顺利。凡是购房的，我都站在用户的角度，帮他们挑选合适于不同年龄、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家庭成员的房子，提醒每位用户的楼层数、面积、朝向等，他们都会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善心。有一次，老板到我办公室委婉地说，你总帮别人挑楼，剩下不好卖的怎么办？言外之意，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失了。我给他讲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的道理，告诉老板，我们的楼卖的是最快的。老板马上认同，不再过问了。售楼前，老板对我说，你选一个面积大的、好的楼层自己用，别住平房了，是我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我说，那就收成本价吧。老板坚持要送我。后来搬进楼前，听别人说，老板因资金周转困难，从私人手中借高利贷。我马上和老板商量，交齐了楼款，并按公司对内部职工统一价交的。我怕老板为难，因他采纳了我建议的楼顶改造方案，为公司节省了100万元，所以他坚持要送我房子。我就在他去市里开会期间把房款交齐了。他回来后找我，我说公司现在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全家是修炼人，才决定这样做。等你以后发大财了，那时你发我奖金，我全接受。他听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中闪着泪花。遭迫害回来后，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我被几乎是我地区最好的建筑公司聘请去当项目经理。这位老板也很器重和信任我，员工们绝大多数都很尊敬我。我依然尽我所能，堂堂正正地以自己的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现在我们全家都仍然坚定地修炼大法，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很好，和老伴住着100多平米的楼房，还有自己的门市部，沐浴在佛光下真是无比的幸福。希望世人也来了解一下大法，真正知道人生的意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大法我学会了人，作者中国大陆庆云。1998年4月的一天，那是个神圣的日子，我有幸与大法结缘，从此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修炼之前，身体有很多毛病，尤其是气管炎很严重，经常气不够用，20几岁就一把一把的吃药，面黄肌瘦的，性格孤僻，神经质，难与人相处，常与周围的人闹矛盾，也得罪了很多人。遇到矛盾不知道忍，好动手，该不该出手都出手，疑心很重，总在揣测别人对我如何如何，真是活得又苦又累。修大法后，我不再提心吊胆地活着，不再揣测别人如何了，而是想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按照师父的要求，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生活有了标准，我活得越来越坦然了。师父说，作为一个练功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见转法轮。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一文中，师父说， 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我想，那就忍吧。在家里忍，不再与丈夫打仗了，我就是对他好，他骂我，我对他好，他打我，我也对他好。特别是中共协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丈夫因为害怕，为阻止我修炼，又开始不断对我实施打骂。儿子看不下去了，阻拦他的时候，不小心在他脸上弄出个黑眼圈。儿子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妈，我妈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丈夫自己也觉得过分了，从此不再这样了。就是我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他也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尽管这些年中共迫害我，他承受很多，也受过很多惊吓，但是他一直都支持我修大法。在单位里忍，刚开始考验接连不断，我在前面走，后面就有人在骂，虽然没指名道姓，但我能感觉到是在骂我。有时正好路过开着门的办公室，里面一群人正在指名道姓侮辱嘲笑我，我全听到耳朵里。要是从前，我会直接冲到屋里扇他的脸，可当时我没有一点气愤，而且还想他说的差不多，我基本就是那样。当时一定是师父给我把坏的物质拿掉了，不然我当时不会那样坦然的。还有一次，我在单位被骂了一个多小时，被骂得狗血喷头，我的同事朋友都要出手了，但我没回应一句，虽然心里也七上八下翻江倒海的，但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忍得住。师父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见转法轮。所以我一定要过了这一关，过好这一关。修炼这么多年了，再回过头来一想，从前的我表面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其实还真是个没什么修养的人。我一个女人家却很好动手，上学的时候打过同学，上班的时候打过同事，而且多是男同事。当时就想，他们就是不敢惹我，别人却说是好男不跟女斗。现在想，那时的我就不是一个好人，因为我修大法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修大法后，才学会了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不然的话，还真是麻烦事儿呢。我当年打的同事，后来当了我的主管领导，这都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这个好人也让他不忍心下手了。我三番五次地找他讲真相，劝三退，让他看九瓶共产党，他做出了美好的选择，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在单位里，我本人就是真相。我在这个单位工作20多年了，修大法前后的变化，了解我的人都是清清楚楚，那真是判若两人的。所以法轮大法好，他们都知道，中共媒体的造谣宣传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我修炼没多长时间，很多同事就说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是好人了，而且人变得精神了，身体变得健康了，性格也变得和善了，大家都觉得大法太神奇了。我对了解我的这些人讲真相劝三退就比较容易。更令我欣慰的是，有不少人走进了大法修炼。有些人很好奇，觉得我和电视报纸上说的不一样，就过来了解，发现法轮功这么好啊，就开始修了。还有的人是因为有病，年纪轻轻就得脑血栓了，找到我要大法书，也开始学法练功了。还有我身边的同事姐妹，看到我修炼后年轻了，皮肤也好了，他们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渴望，也走进了大法修炼。尽管在修炼过程中吃了些苦，遭受过邪恶的迫害，只当作对自己的磨练。我每天高高兴兴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三件事。这些年，我学会了上网打印各种真相资料，学会了刻录真相光盘，学会了制作大法书籍，甚至还能手工刻制印章，把破旧的纸币做成真相币等等。 这些事在我这个年龄对常人来说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大法中修炼才会有这样的奇迹。大法教会了我真善人，给了我无穷的智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